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我首先代表教会，在主里面诚心的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特别是第一次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来宾。愿主的恩典和真理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和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教导我们如何来侍奉你，也谢谢神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求主的灵就高孩子的口，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你的真道，也求主预备每一位会众的心，有一颗谦卑受的心来预备领受你的真理，能够进入你的真理，并按照你的真理去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他教导我们如何来侍奉神。圣经的主题呢，是在讲神的救恩和神的拯救。当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说，圣经的大部分篇幅，它实际上在讲得救之后如何来侍奉神，如何来敬拜神。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也就是神的救恩，它不只是停留在我们觉知信主的一瞬间，还包括我们得救之后如何生活，这是一段更长的时间。侍奉神是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得救之后应该过的生活。很多人做了一辈子基督徒，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当想到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总是想着说我自己会得到什么好处，我可以不用下地狱，我可以上天堂来得到永生，我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就是我们考虑的中心呢，总是我自己如何如何。但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呢，应当是以神为中心。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要做他的门徒，要舍己跟随他。而舍己的本质呢，就是呢，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当讲到神拯救的目的是怎么说的，这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耶和华神让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让法老允许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一直在重复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句话都重复了很多次，所以这里清楚的看到说，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的百姓的目的就是要侍奉他。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预表的是将来神对全人类的拯救。那么神当初救赎以色列的目的，也就是神今天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侍奉他。当施浸约翰出生的那一天，圣灵感动他的父亲撒迦利亚，讲了一段撒迦利亚颂，其中有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就是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里也讲到了从旧约到新约神永恒不变的心意，也是要侍奉他。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也讲到说，我们得救之后要把我们的全人完全的献给神，然后去侍奉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在启示录22章3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里也说到说，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的百姓依然要侍奉他。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圣经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侍奉神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得救之后要过的生活。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主耶稣用仆人侍奉主人的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说应该如何侍奉神。在这个比喻里面，主人呢就指神， 国人呢，就指我们门徒。就这段经文呢，会给很多人带来一些困惑，因为我们习惯了那位蛮有丰富的恩典、慈爱、怜悯，为我们舍命，愿意背负我们的重担，让我们得享安息的这位主。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颠覆了我们印象的这样一位主，他很刻薄、冷酷、无情、高高在上、不通情理。讲到说有一个仆人，他白天呢已经辛苦了一整天了，又去耕地放羊，当他精疲力尽、饥肠辘辘的从田里面回到家里面，等待他的呢不是一杯热茶，不是热气腾腾的饭菜，刚进家门就被主人催着马不停蹄的要为主人预备晚饭。晚饭预备好之后呢，也不能吃，要束上带子，要恭恭敬敬的伺候主人吃好之后呢，他才可以去吃。如果这样兢兢业业的来去伺候主人，能够博得主人的口头的感谢啊、表扬啊，那也好，可以得一些安慰。但是这位主人呢，他不需要感谢仆人，更伤自尊的是，你辛辛苦苦的把主人所吩咐的这些事情做好之后呢，你还要承认自己是无用的仆人，这也太过分了吧。这还是那个柔和谦卑、爱我、为我舍命的神吗？那么主借着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教导。这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的属世界的观念带到了教会，也带到了我们的侍奉当中，所以我们对这样的教导呢总是有些抵触。我盼望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呢，不单不会打击大家侍奉神的热情，反而可以在新的一年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帮助我们能够省察和纠正我们侍奉神的一些态度，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用正确的态度，能够更好的侍奉神、爱神，也能够更好的侍奉人和爱人。要正确理解这个比喻的含义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一章的一开始来看起，因为这是一个整个的段落。请把我们的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17章，听我从1到6节呢读一下。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我们呢先停在这里。一到四节里面，主呢首先警告门徒不要绊倒人，否则要承担很严重的后果。相反呢，要饶恕人，并且呢一天之内呢要饶恕这个人七次。这里的七次并不是说只给这个人七次机会啊，就是第八次就不饶恕了。七在圣经里面代表完全，主还在其他场合讲到要饶恕70个七次，所以这里的七次是代表的是永远的饶恕。这显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在第五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在第六节里面，主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而是用比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芥菜种呢是非常小的种子，圣经里说它是百种里面最小的。当时认为这个桑树呢，它的根呢又长又深，甚至很难拔除的。主耶稣在这里说，门徒有芥菜种那样的信心，就可以移除一棵桑树到海里面去。这里强调的信心呢，不是它的量，而是它的值。比如芥菜种呢，虽然它很小，但它里面蕴含着非常强健的生命力。主耶稣鼓励门徒说，如果你真的是有带着生命的从神而来的真的信心呢，就可以成就桑树以海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而无用的仆人的比喻呢，就是在讲了这些话之后讲的。主耶稣在应许门徒说，如果有真正的信心可以成就大事之后，马上用无用的仆人这个比喻来提醒门徒说， 你们虽然可以靠着神成就大事，但是呢，要非常清楚，你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当存着谦卑顺服的心来侍奉神，因为人有了成就之后呢，很容易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产生属灵的骄傲。我们强调一点啊，就是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一定要站在一个正确的视角上面。就这个比喻的用意，不是让你去评判说这个主人表现的是好还是不好，而是说教导门徒要站在自己仆人的这个地位上去来思考，说服侍主的时候应当有怎样的态度。因为主并不是像这个比喻说的那个主人那样去对待我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神对我们不是冷漠无情的，他爱我们，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最大的爱。并且在其他的主人和仆人的比喻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主人。马太福音25章21节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这里看到说，这位主人呢，他称赞他的仆人又良善又忠心，也奖赏他，然后呢，也让仆人进来和主人同席，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位主人讲到说，他能够放下自己的尊荣，亲自做仆人来侍奉那些对主忠心的那些仆人。路加福音12章37节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也确实这样做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基督曾经为他的门徒洗脚，当他复活之后呢，他也为他的门徒来烤鱼、烤饼，为他们预备早餐，并且还拿起饼和鱼来给他们，来去亲自的来去。服侍他们，所以呢，我们的主呢，并不是一个苛刻无情、毫无怜悯的主，相反，他是蛮有怜悯、恩典和慈爱。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的视角呢，一定是要站在仆人的这个地位上，思想说我应该怎样去侍奉神，而不是去批评说主人怎么不好。这是正确理解这个。比喻的关键，你弟兄姐妹一定要抓住这一点。其实这段经文呢，也可以成为一个试金石啊。如果你的生活重心完全是你自己，你就很容易从批评主人的这个角度去解读，觉得说我自己呢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如果你的生活中心是神，那么你就很容易从如何做主的好仆人的这个角度去解读，来反省说，哎，我做的有什么不好？另外，这个比喻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它虽然很短，只有4节，但是呢，有3节它是用反问的形式讲出来的。就是反问句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呢，听的人呢，你不需要回答，因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第7节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就是没有人会这样说。第8节说：‘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就一定会这样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主人显然不需要谢谢他。也就是说，主在这个比喻中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呢，对当时听的人而言呢，都是显而易见、不容置否、理所当然的。有了这些预备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比喻啊，看学习来如何侍奉神。就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呢，首先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作为侍奉者，在主的地位和身份是怎样的。我们是神的仆人，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与主的关系呢，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就很多人不明白我们在神面前的真实的地位和身份，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和神相处，也就不知道应该怎样侍奉神。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种。神与人的关系，下面四种呢是讲的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让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第一种关系呢，神与人呢是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 这是神与人最基本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其他所有的关系呢，都是建立在这个关系基础之上。神用大能大力创造了宇宙万物，也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也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呢，都源于神，从神而来。所以呢，神是这个世界，也包括我们人的创造者。他既然是创造者，就自然是所有者和拥有者，他是主人，所以他对人呢有绝对的主权。就在今天这个时代啊，你讲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权柄呢，是一件政治不正确的事情。人呢不喜欢自己的上面有权柄，他崇尚自我，崇尚说自己是不受约束、不尊重、不顺服权柄。但是神作为造物主，他对这个世界、对我们人有绝对的权柄，这是事实，这是个真理。我们作为受造物，每个人都应当存着敬畏的心，甘心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圣经里面还用我们能够明白的社会和家庭关系来说明人与神的关系。第二种关系就讲的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内容，我们接下来会看。第三种呢是父子的关系，就是神赐给我们权柄来做他的儿女，神与父亲带儿女的心肠来带我们。首先呢，我们明白说这是神的恩典，他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来做他的儿女，我们原本是不配的。父与子的关系呢，他首先是爱的关系，父亲爱自己的儿女，儿女爱自己的父亲。然后呢，他还有顺服的关系，也就是说儿女呢要顺服父亲的权柄。第四种关系呢，就是丈夫与妻子，就是圣经里面还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神与他的子民的关系，这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出现了很多，特别是当以色列离弃真神去拜偶像的时候，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呢也用新郎和新妇来比喻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是在夫妻关系中，他首先是要有绝对忠贞的关系，要忠诚婚姻。当人离弃真神去拜偶像，就像妻子背叛了这个婚姻，是不守贞操的淫妇。夫妻关系呢，当然还是爱的关系，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同时呢，这也有顺服的关系。圣经里说，丈夫是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四种关系呢，它是从不同的侧面来阐明了神与人的关系。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说人和神他处在不同的位置之上，神在上面，人在下面，就是神对人呢有绝对的主权，人呢是要顺服神。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后现代主义思潮泛滥，在社会上鼓吹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讲究个人权利、和谐包容，讲求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绝对的权柄。这些观念呢也侵蚀到了教会当中啊，就是在很多教会中只谈神的慈爱，不谈神的绝对权柄，不谈神的公义，不谈神的威严，不谈顺服神，不谈敬畏神，不谈侍奉神，只谈说神如何爱人，如何赐福，如何可以通过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兴旺发达。神呢就变成了服务人达成个人目的的工具和途径，人的需要呢成了中心，人成了主人，人不侍奉神，却让神来侍奉人，这是完全错误。神是爱，他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神也是愿意赐福的神，他是一切恩典和福气的源头。但是这一切必须要建立在人对神的权柄和旨意完全顺服的基础之上。所以主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就是神与人关系的一种，就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人侍奉神的身份呢是仆人，神是我们的主人。要明白这个比喻呢，必须要了解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就主耶稣那个时代呢还是奴隶社会，这里讲的这个仆人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奴隶，他和现在讲的这个仆人、佣人或者 babysitter 等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时的罗马帝国，它征服了很多的国家，那些被占领的国家里面的这些俘虏呢，很多呢都成了奴隶。就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是很难理解、很难想象当时那些奴隶的处境啊。奴隶被主人，也就是奴隶主人买回来之后呢，会被烙上印记，表明他是属于哪个主人的。这些奴隶呢，不享有任何的权利，任由主人支配，没有尊严，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他就像主人的私有财产，就跟他拥有的这些牛马呀是一样的。主人呢，可以随意的奴役、虐待奴仆，也可以以任何理由把这些奴隶呢处死，因为他对奴隶呢有完全的所有权，可以随意处置。奴隶呢需要无条件的接受各种无休止的工作，要完全听主人的命令，不能有丝毫的反抗。就是奴隶的辛劳和他们的感受呢是没有人在意，更不会有人去感谢他们。他呢也不属于自己，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满足主人的享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从那个历史时代的仆人的处境和他与主人的关系来理解这个比喻。这也是为什么主连用了三个反问句来讲这个比喻，因为在当时听的人而言，主讲的这些事情呢都是理所当然，毫无疑义。我们每个人都要非常清楚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的身份，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奴仆，神是我们的主人。罗马书6章22节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而我们仆人的身份呢，也是从主领受来的。”腓立比书2章5到8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马可福音10章45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以奴仆的形象显明在这个世上，并亲自的而去服侍人，最后为人舍命。他自己给我们做了仆人的榜样。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也很多次以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者基督的仆人、主的仆人，或者神的仆人来介绍他自己。圣经的另外几位作者雅各、彼得和犹大，也都是以耶稣基督的仆人来自称。在启示录22章第9节，天使对约翰说：“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不单蒙恩得救的人，连同天使呢，都是神的仆人，不单现在是。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神仆人的身份。在这里，主用这个比喻，首先提醒我们，我们和神不在同一个地位上，所以不要忘了，我们身份是神的仆人，神是我们的主人，对我们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就应该在我们仆人的地位上做仆人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像当时的奴隶，去侍奉奴隶主那样，完全的忠心，完全的顺服，无条件的来侍奉神。有人可能会用下面两段经文来对这个观点提出异议啊。一段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的15章14到15节，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另一段出自罗马书8章15到16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一定要从神的恩典的角度去来理解这两段经文。在约翰福音这段经文讲说，主呢，他信了我们，把我们当成他的朋友，他把天父的计划呢全部告诉了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他不再称我们为仆人。罗马书这段经文是讲的是说，神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子，他以父亲二爱儿子的心来去爱我们，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是爱的关系。所以呢，不应该再像奴仆那样去害怕。也就是说，神并没有按照当时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自己说不能因为说神的恩典就忘记或者说否定了我们自己原本的身份。我们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仍然处在受造物的本位之上，对神仍然要以仆人的身份和心智来去侍奉他，这一点是改变不了。这也是保罗虽然在罗马书讲的这段话，他仍然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去自居。这是这段教导的主题。我们下面再看如何侍奉神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侍奉的职责。就是在七到八节这两节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个仆人的形象呢，他就是一个一直在不停做事的人。白天呢是在主人的田里忙碌，为主人放羊耕田，劳累一天之后回到家里呢也不休息，马上呢要为主人准备晚饭，预备好之后呢也不能马上吃，而是要服侍主人先吃，等主人吃好之后呢，然后是自己吃。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说仆人吃完饭之后呢肯定不能马上休息，他还要侍奉主人先上房休息，然后你要洗盘子和碗，然后把厨房里面清洗干净，然后呢还要给牲畜呢添草料，还要预备第二天工作所需要的工具啊、种子啊等等。等这一切完全都完成之后呢，他才可以上床休息。第二天一早上呢，又要开始新的忙碌的一天。所以这就是仆人他生活的全部的内容，这是他的职责。他的职责就是要不停地为主人来做事，来服侍主人。仆人他的工作，他的职责就是来服侍主人，他不能期待有人来服侍他。而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的职责也是这样的，也是又无休止的不辞辛劳的来去服侍主。很多时候我们是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颗仆人的心来去侍奉人、侍奉神，不要期待着有人来侍奉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侍奉的职责，就是来不停的做事情。第三点呢，就来看一下这个侍奉的原则。就是在第九节里面先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第十节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这两节经文都出现了一个关键字啊，就是所吩咐。这两节经文就阐明了我们侍奉主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一切都要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就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命令。完全的顺服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总的态度上，要非常清楚自己是仆人的身份和地位，要毫无怨言，无条件的完全的遵守和顺服主人的所有的命令，这是一个总的态度。当你具体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要完全遵照主人的吩咐，就是说呢，要非常忠心的执行主人的命令，不打折扣，不偷懒，我不把我个人的喜好和想法掺杂进去，就是让主人的旨意呢能够完全的成就。也就是主人命令呢，我们要没有任何抱怨，无条件的去听从。我们自己的喜好和我们自己的擅长、自己的才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人吩咐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去做。神不要我们去当他的参谋，他也不要我们去指挥神应该怎么做。 我们连提建议的资格都没有。我们就是神的仆人，需要的只是忠心的按照他的命令，不折不扣的去做事情，只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让神的旨意成就。我们来看这里面讲到主人的吩咐有哪些。首先呢，在白天的时候呢，主人让仆人去田里面去放羊或者耕地。晚上呢，从田里回来之后呢，先呢要预备晚饭，预备好之后呢，束上带子，束好带子之后呢，来伺候主人吃饭。主人吃饭吃好之后呢，自己吃。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主人的吩咐呢，他有非常严格的做事的顺序，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里面呢也有具体的细节，讲到这个束上带子。束上带子呢，一方面呢是表示对主人的尊重，有一颗恭敬的心来去侍奉主人。另一方面呢，当时的人呢穿的这个衣服呢非常的肥大，束上带子之后呢可以让工作呢更有效率，表明是一个很认真的态度来去做事情。主人清清楚楚的把他的命令呢给了仆人，而仆人侍奉的前提呢就是能够完全的明白主人的吩咐和心意。如果说连主人的心意都搞不清楚，不知道主人到底想要他做什么，是什么样的顺序，那么仆人你再积极再能干的也是枉然，反而呢你越能干的越反而误事。所以作为神仆人的我们，侍奉神时第一要紧的也是要明白神的心意，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按照神的心意呢去侍奉他。那么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呢？简单来说呢，就是两点，这没有什么捷径，这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两点。第一就是读经，第二就是祷告。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心意呢都已经写在圣经里面。祷告呢是我们与神在灵里的沟通，借着祷告呢我们可以直接领受神的心意。其实这是基督徒两个最基本的功课，恰恰是越基本的我们是越做不好，所以需要我们每天呢用心的去操练。如果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凡是借着祷告去求问神，你一定会明白神的心意，一定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呢去侍奉他。我们来看如何侍奉神的第四点，就是讲到这个侍奉的目的。第八节说，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就是讲到说要等主人吃喝完了仆人才可以吃喝，也就是首先要让主人完全满足了才去考虑自己的需要。神才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我们侍奉的目的就是让神满足，而不是让自己满足。第九节则讲到说，仆人侍奉主人不要期待着说主人呢需要谢谢他，就是我们期待神对我们的侍奉呢表达谢意，这本身仍然是在追求我们自己的满足。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谢谢呢，它和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这种礼节性的说谢谢是不是一个词啊。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多数的场合都翻译成恩典，所以这个谢谢呢它是那种很深程度的感恩的意思。也就是你是否觉得说你侍奉了神，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你觉得神亏欠你，需要感恩你或者奖赏你吗？九节用的是反问的语气，答案是显然的，主人不需要感恩仆人的服侍。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神，不是满足自己。侍奉的中心或者侍奉的对象呢是神，不是自己。我们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的目的是满足自己， 期盼着有所回报呢？不管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如果回报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便没有了侍奉的热情。所以这个比喻提醒我们说，侍奉神的目的不是求自己的满足，而是单单让神满足。当我们为了满足自己，为了自己可以从神多得祝福或者人的称赞，把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去侍奉神的时候，你的侍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已经错了。当然，当我们满足神的时候，神也必然会让我们得满足。但是，满足自己不能够成为我们侍奉的动机和动力。当我们明白侍奉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神，而不是满足自己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有能力胜过我们在侍奉中遇到的各样的挑战。我们会轻看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各样的苦楚、各样的误解、攻击，甚至逼迫。也就是我们只要把神吩咐给我们做的事情做好了，让神满足了，我们就是成功了。自己的得失、自己的委屈，这些都不重要。所以这也是保罗他历经患难，仍然忠心又喜乐的侍奉神的秘诀。同时，我们侍奉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奖赏。你不管是为了地上的奖赏，像健康的身体啊、顺利的事业啊，还是为了将来在天上的奖赏，就这些呢，都是满足自己以利己为目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侍奉。有弟兄姐妹把将来天上的赏赐当成侍奉的动机，还自认为比那些追求地上的金钱名利的赏赐的人呢更属灵。其实呢，是五十步笑百步，它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你追求的不管是哪一种赏赐，如果你侍奉的动机是为了自己得赏赐、自己得满足，都是错的，就不是神的仆人应当有的态度。我们得救的目的就是侍奉神，侍奉神的目的就是为让神得满足，不是让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有一种期盼，说神要奖赏我。神应许在天上给忠心侍奉的仆人预备了不朽坏的基业。圣经呢也是这样讲的，但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恩典和主权，并不是说神赋给仆人侍奉的工匠。也就是我们不要说，因为我们的侍奉，神是觉得是亏欠我们而给我们的补偿，并不是这样的。这也不是用我们的侍奉来换来的，就是我们与神之间呢不是雇佣的关系。不要期盼着说，因为我们的侍奉就可以从神那里来赚取酬金或者薪水。我们的侍奉的动机不是为了得赏赐、得称赞、自己得满足，而是为让神满足。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仆人的身份和地位所决定的，也就是即使神不给我们基业，我们仍然要尽心的侍奉神。打一个比方啊，你可以问你自己说，你孝敬你父母的动机，是因为你的父母有一笔丰厚的遗产，将来要留给你吗？是不是说，你知道说你的父亲、你的父母不会有什么财产给你，你就不孝顺他们了呢？而是说，我们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和父母有没有遗产毫无关系，是我们作为儿女无可推卸、理所当然的分内的事情。其实，我们侍奉神的出发点和我们孝顺父母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完全出于责任和爱，而不是利益。不是说因为我们这样做有所回报，我们才去这样做。我老大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呢，我让他去扔垃圾，他突然给我说："啊，我帮你扔垃圾，你要付钱给我。"我很惊讶，我就说："那该给你多少钱呢？"他说："我的朋友呢，从父母那里呢可以得2块钱，说我看看我们家的这个情况呢，我只收你1块钱。"我说："那好啊，那我应该谢谢你，你还给我打了5折。"那你看， 你这个月的房租你什么时候也该付一下呢？按照我们这个区的价格呢，你每个月呢需要付600块钱一个月，我呢给你打9折，你付我660块就可以了。并且呢，你已经拖欠了11年没有交房租了。昨天我开车载你去图书馆，按照出租车的价格呢，你至少呢要付30块。今天早上帮你准备早餐的钱呢，你要算一下，你加起来之后呢，你把这1块钱呢从里面扣掉，剩下的钱呢，你是准备付现金呢还是支票呢？刚刚他还很理直气壮，听了我说这番话之后呢，就很尴尬的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之后呢，再让他做事情呢，就再也不提钱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多父母呢，为了鼓励孩子在家里做家务啊，都是用给钱的方法，洗碗多少钱，扔垃圾多少钱，清理房间多少钱。我是完全反对这种方法。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从小呢要给孩子一个基本的观念啊，孩子在家里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是他的职责，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父母给的，他没有资格和父母谈价钱、做交易、谈报酬。同样的道理，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和天赋做交易、谈价钱呢？我们更没有。天赋给我们的和父母能给儿女的要多得多得多。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我们侍奉的能力神给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从神来的。你要跟神做交易，你必须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的。请问我们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吗？没有，因为我们侍奉神，就觉得神亏欠我们，应该感谢我们，付给我们报酬。这样的想法呢，是非常的可笑的。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没有一样不是从神领受。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筹码，你跟造物的主去做交易，去谈条件。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真实的地位，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向神祷告说：“主啊，你看我丢了工作的这段期间，一直在教会侍奉，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很辛苦的。我已经带了2个人信主了。”很有成效的，你看看我工作的事情是不是该解决一下呢？可能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不会这样赤裸裸的直接向神要啊，和神谈条件，可能用很委婉的方式来去提醒神，我真的做了很多了，主啊，你该回报我。在教会中，我们还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侍奉的动机，有人侍奉呢是为了给牧师个面子。有人呢是，他跟某个理事在一个团契里面，哎，关系很好，所以这个理事负责的这个部门呢，他就愿意去侍奉，其他的部门、其他的事情呢，跟他就没有关系。有人侍奉呢，是因为看到某一位同工很辛苦，他出于同情、出于善心才去侍奉。也有人呢，把侍奉当成在众人面前显露和表演自己的才艺的机会等等。这些呢，都不是让神满足、以神为中心的侍奉，而是以人为中心、以满足自己为目的的侍奉，都是错误的。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对我们的侍奉呢，神不需要我们向我们来表达感谢，我们反而是要感恩神。19世纪英国著名的布道家斯布珍讲过这样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就是上帝让我们可以服侍他，这服侍本身就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和回报。如果我们可以完全的为上帝而活，并且可以归荣耀给上帝，就是任何一个被拯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享受得到的最大的喜乐。我们本来是有罪的，是污秽的，我们是亵渎神的。没有资格接近神，更别说侍奉神了。但是神爱我们，他让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救主，用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用这样的重价把我们赎回， 让我们成为圣洁。神又赐给我们尊荣和权柄来去侍奉他，我们的侍奉的能力也是神赐给我们，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应该去感谢神，而不是说因为我们侍奉神，神应该来感谢我。所以我们要特别铭记一点，永远是人亏欠神，神不亏欠任何人。我再说一遍，永远是人亏欠神，神不亏欠任何人。所以我们需要反省和纠正我们在侍奉中各样的错误的观念，回到圣经的教导，一切的侍奉都应该单单是为了神，让神满足，是我们侍奉唯一的目的。我们不求赏赐，不求自己的满足和需要，神也不需要感谢我们，我们反而要感恩神给我们这莫大的恩典和荣耀，让我们能够侍奉他。我们再来看第五点，就是这个侍奉的态度。第十节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这些经文呢，是这个比喻的一个总结，它也讲出了我们侍奉神时要有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谦卑。当仆人很出色的完成了主人一切所吩咐的，他也不应该有任何的骄傲，而是应当对自己和自己所做的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对自己要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对自己所做的，无论你有多么了不起的成绩，也不过是分内应当做的，是应尽的职责而已，毫无可夸。我们首先要了解无用这个词呢是什么意思，就他这里并不是说仆人呢他是个废物，就知道白吃饭，没有头脑，什么事都做不好，也不是说他做的事情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在英文圣经里面呢并没有翻译成 useless 或者 worthless， 大部分的英文的版本呢，包括 NIV 和 NASB 呢，都翻译成 unworthy， 就是不配的意思。 KJV 呢把它翻译成了 unprofitable， 就是不能够带来益处或者不能增加益处。我们把这两个英文翻译合在一起呢，就可以正确的理解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就只说仆人的工作呢本来就是应当做的，就是即使你很完美的完成了主人所吩咐的，也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就是你分内应该做的。既然是分内应该做的，就没有给主人带来额外的益处，并且仆人的一切都是来自主人，就是他无论做得多好也毫无可夸，应该自己觉得说我不配侍奉神，更不配得到主的感谢和奖赏。所以呢，仆人呢要站在自己的地位和职责的立场之上，不管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多么出色的完成了主人所吩咐的事情，也要存一颗谦卑的心，对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所做的有一个清醒和正确的评判。我不过是主的仆人而已，我做的也不过是做了分内的事情，没有任何可骄傲可夸口，也没有资格向神邀功，自己也不配得到主人的感谢称赞和奖赏。也就是我们无论做了什么，做得有多好，都不会超出我们的本分。事实上由于我们的软弱和罪，我们所做的呢都不能够完全尽到我们本分，所以我们不单没有任何理由的来夸口，反而应当向神来承认说我们的侍奉总是亏欠神的，总是不够好。无用是我们的本质和本相，是我们对神当有的态度。如果说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用，不过是神的能力和恩典显在我们无用的身上罢了。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在神面前毫无可夸。我们侍奉的机会是神给我们的，仍毫无可夸。 我们侍奉的能力是神所赐的，仍毫无可夸。我们侍奉的果效也是神的恩典和能力的彰显，依然毫无可夸。如保罗所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们的侍奉有什么样的果效，我们都当存谦卑的心，在主面前承认我们永远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不过是我们分内应当做的。在准备这篇信息的过程中，我是充满了负罪感，很内疚，需要不停地到神面前来认罪，来检讨我在侍奉中的各样的错误的态度。以前我教主日学或者讲到有弟兄姐妹给我一些正面的反馈的时候，虽然我自己口上也说啊感谢神荣耀归神，但是心里的不免就有那么一些骄傲的念头会出来，那个罪性就在那个地方。有时候也想着说自己这样的侍奉主将来呢会比那些不侍奉的基督徒呢会得到更多的赏赐，那是我应该得的。我真的是要到神面前来认罪，感谢神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罪，我也求神赦免我的罪，帮助我能够真正的有仆人的心智来去侍奉你。所以我也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提醒更多的弟兄姐妹到神面前来去省察和改正我们侍奉的那些错误的动机，那些不属神的地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更好的侍奉神，更好的爱神。罗马书十一章最后这段颂赞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罗马书十一章33到36节。这段优美而伟大的颂赞讲到说，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非人可测度，他的作为他的意念也非人可以完全明白，更没有人有资格给神出主意来去评判神的作为，并且神不亏欠任何人。宇宙中的万有包括我们人都是从神而来，也靠神的能力来去维护得以存在和运转，所以都是完全属神的。所以这段非常优美的颂赞呢，可以帮助我们说看到神和人他在地位上，在能力上，在智慧上，在知识上，在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我们跟神完全不在一个地位之上，我们处在卑微的受造物的地位之上，理所当然的要完全的敬畏顺服神，以仆人的心智来完全忠心谦卑的来去侍奉神。我们再把今天的信息呢来总结一下，我们讲到了五点如何侍奉神。第一呢，就是侍奉的身份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去侍奉神。我们侍奉的职责呢，就是不停地做事情，一切以主为中心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侍奉的原则呢，就是完全的顺服，一切按照主所吩咐的去做。我们侍奉的目的呢，是让神满足，不是让我们自己满足。我们侍奉的态度呢，要完全的谦卑。最后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呢，是从主人和仆人的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侍奉神应当具有的态度。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从整本圣经出发，全面的来看我们与神的关系和由此所带出的侍奉的态度。也就是我们侍奉神呢，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处在受造物和仆人的地位上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甘心乐意的愿意侍奉他，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侍奉，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人，不只是出于我们的职责，还一定要有爱，带着真诚和火热的情感去爱神、爱人，侍奉神、侍奉人。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盼望通过今天的信息，你对神、对你自己和你自己与神的关系，对神的拯救、对神的恩典，能有更多的明白。如果你想要得到神的救恩，得到这样的权柄来去侍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需要做 ABC 三样事情。 A 就是认罪，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归向他。 B 就是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相信他因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C 就是宣告，决志信主，公开表明你已经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决志之后还需要做四样事情。第一，就是接受浸礼，顺服主的命令，来公开为主做见证，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是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第三，就是渴慕神的话语，研读圣经，让自己的灵命得到喂养。第四，就是过团契的生活，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好，让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你也拯救我们，赐下救恩，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成为圣洁。你要赐给我们这样的尊荣和权柄，来去侍奉你，来成为你的仆人。也求主使用今天的信息来鉴察我们的心，来提醒我们，来看到我们在侍奉中各样的亏欠、各样的不义、各样的自私、各样的骄傲。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也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来除去我们在侍奉中一切不讨你喜悦的地方。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主面前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我们应份做的。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以完全谦卑、顺服这样的态度来去甘心的侍奉你，只求满足主，让你的旨意成就，让我们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